几个月前哦，在说要拟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看这个一系列的演讲，都是目标都是说希望增进生活里的安定啊、快乐啊这些，所以我就想说来讲一生安乐这样的一个题目了。那我们作为人呢，所谓一生是在讲说人的一生哈，但是人的一生呢，哦，会有多长，大家不知道嘛哈。短的他甚至生出来那一刻就死掉了哦。那一生如果活得很久的时候，难免遇到的事情哈，老啊、病啊、死啊，哦，然后看你生在哪里了，生在哪种国家，生在哪种文化背景啊。然后我们这样，只要活一阵子呢，你看一看，其实你说要安要乐，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哦。有的生在战乱的地方，生在贫穷的地方哦，然后生在低下的社会阶层啊什么，他要追求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个也可以讲说是每个人心里的希望啊，说自己啊、自己的家人啊、自己的后代啊，能过得好啊，能安乐啊。但是人要安乐，你说基本的健康也由不得你啊。有的生来有残疾啊，有的有遇到事故变残障啊，然后生病咯，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病哦。时代的演变哦，莫名其妙的新的病也会出来哦，又是有的会传染啊什么。所以你然后你说社会吧哦，你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呢？哦，有的他是集权统治啊，没有自由啊，很辛苦啊。哦，那有的说比较自由一点呢，又很乱啊。哦，所以这样来讲的话，虽然大家希望的是一生安乐哦，你仔细想起来哦，这种东西有点像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哦，你怎么样能够说真的达到呢？但是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我们一点都没办法的话，我们也不用讲了嘛，哦，每个人认命咯，哦，那么所以要来检讨的哦，我觉得这种不是谁能够有一个说我这就是标准答案了，就大家来探讨这个题目了，哦，因为每个人他生活的经验不一样啊，他的见识不一样啊，他怎么样面对他一生里面的种种问题，每个人处理也不一样，哦，所以这里想要探讨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自己比较能够掌握到说能够增进自己或者知道这些道理的人的安乐，目的是这样，所以希望你们随时也发表你的意见，哦，那先要来讲的是说这一个安乐哦，有没有可能说，哎，我们来改造社会就能达到？哦，这个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吧，哦，种种的受不了压迫了，起来革命啊，起来起义啊，或者用理念来号召大家奉行这种想法，推行这种制度，就可以很好。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历史一次又一次重复的，就是说不管原来说的怎么样，到时候就还是跟以前差不多了，所以这个你要怎么样去靠外面的这个来保证，没有保证的。然后再来讲说，就算我们达到一个，比方说有些欧洲的小国家，你说哦，那里的福利非常好啊，他们非常自由，非常怎么样，哦，就算你把他的外在条件都照顾得很好了，一个是你没有办法防止他的老病死了，哦，二来是什么，就算环境很好的人，有的他一样是得忧郁症，他还是不快乐，哦，你什么都有了，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不用努力了， 很多问题的，这个人的心里面这个没有解决的话，他找不到说怎么样子活着他可以平安，可以有乐趣的话，你外面的条件再好也不能保证他里面就好。所以在我来想，这个世界这么复杂，种种造成人生一点一滴的幸福的那个条件又是那么多，你要说什么东西都要能够去改进掌控，等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个人太有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那还是不是有办法，还是可以增进自己的这个安乐，那么这个方法呢，有的人是说，哦，我跟你讲一种道理啊，或者跟你讲一种信仰，你只要接受这个就好了。但是就算他有的人接受，他在那个信仰里面全心进去，可以有些安定，因为他完全接受，就是说这一套就是对了。可是这一些做法呢，有时候也是不是很圆满，因为有时候你看来就是说，哦，你等于一种盲目的，就是说把其他的都看不到一样，我只接受这个想法，这个做法，这样子我觉得也不是真正可以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安心接受的一个路，所以比较好的方法是什么？是从看清人生开始，我们来看人生到底怎么一回事，认清了事实以后，你再选择说怎么样子面对它，这样子我觉得是最合理的方法。那看清人生的第一步是要了解说一切因为是种种因缘的结果，那因缘呢又都是所以没办法掌控，一直在演变中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一切都随时可能变，这一点要先了解，一切是可能变，你不能说哦，这个很好，我就希望它永远这样，不管你多么希望呢，它是可能变的，先要认清这种一切在千变这个事实。那你说一切在千变的话，是不是要让我们觉得很害怕呢？没有安全感啊，今天很好，明天可能完全不见，虽然这是事实，我们通常不希望它这样子，但是呢你了解了说一切是变以后呢，并不是要你变成害怕，因为我们人活着总是希望心里安定，能够活得快乐一点啊，提醒你看清事实，只是要提醒你说你不能老是只是说我希望这样，等它变你失望更大了，那你也是很难接受，又是痛苦了。所以唯一的是说你先看清楚这个会变了，会变的话呢，你要学会说什么，因为不是你能掌控的，你必须学会接受演变了，改变了，你在那里强调说我要我要我要，它偏偏要变的时候，你只是增加你自己的苦恼而已，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再来一个问题是说它随时在变的，你要怎么样去应变，面对这些问题你要采取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心态才对你是好的。一般呢，因为我们是在某种环境里长大，某种文化里长大，又有年纪又有经验，这一些呢会使你有一定的见解，你会说这样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是好的，这样是不好的，那这一套呢跟这个一直在变的世界来讲，你会觉得常常会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如意，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很难接受，然后总是不是抱怨呢就是烦恼，那但是呢 如果换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就是说你不要老是想着自己认定的这一套，你去看吧，说哦，现在光是活着的有60亿以上的人口，哦，有种种的文化，我们现在的资讯很方便了，可以看到种种的文化、种种的观念、种种的背景。那么同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人这样处理，那一种人又那样处理，这种信仰这样讲，那一种信仰那样讲，哦，你要是能够眼界开阔的来看的话，那么有一个什么好处，一来呢，你比较不会那么强调说只有我原来想的那样才是可以的，哦，这样的时候你比较不会那么苦恼啊，因为你很偏颇一点点的见解，你硬要说到哪里都是这样，不可能的了，哦，而另一边呢，因为你看到很广大的很多的方式跟层面呢，你变成知道怎么选择了。你说，哎，遇到这个事情，啊，也有人一辈子为这个事苦恼，也有人就把它忘掉，继续找别的更好的路走了。嗯，你要是看得到这样的时候，那么你才会接着有那个智慧去选说，到底怎么样子对我是反而更好的。你若只有一种见解，你就在见解里面苦恼，啊，你要看到有种种的方式，种种的见解，那么你才能挑一个说，嗯，这个也许更合理，也许不一定非如此不可，哦。所以基本上呢，我到目前为止讲的意思是说，一生长短我们不知道了，哦，那么你要这个安乐的话呢，一方面基本的一个健康这一方面的照顾，当然每个人都免不了的。你身体要是不好，你精神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安乐的，哦，这一方面要靠自己注意饮食咯，那个运动咯，这些来维护。但是另一方面要强调的就是说，外在你能够控制的其实太少了，哦，重点是在于说认清说很多事情呢，我们如果从自己，哦，的心态上面呢，能够不那么坚持自己的见解，能够多看、多学习、多考虑说，哦，别人的见解如何，别人的感受如何，怎么样做才是每一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往这些，哦，开阔的，就眼光的开阔、情感上的开阔，不要只想着某一方面的利益的，往这些方面去做的话呢，那么就是要得到比较安乐的人生啊的一种方针了。我是觉得没有办法跟哪一个人讲说一定这样做，一定那样做，因为每个人他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你有你的个人的问题啊，而且这些问题往往无解嘛，哦，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你有这些方针来指导的话呢，我觉得你比较会有可能呢，啊，去找到比较好的处理方式，让你自己还有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人呢，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嗯，那另外要讲的是，这一些方针是怎么样？是说，哦，我们生活里有问题了，哦，你跟我讲说不要那么执着自己的见解啊，要去开阔，去想别的路啊什么，这是有了方针了。但是，比方说现在完全没有事情，哦，我今天正好这么幸福，没有事情烦我。那这种时候有没有办法让你？因为有的人没有事情，他有忧郁症啊，呵呵，哦，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能够没事情也不会有忧郁症？哦，那这里呢，我觉得是一种是怎么样，要有服务的人生的态度了，就要做一些，哦，自己觉得是真正一种奉献、一种服务大众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去参与，这种可以使一个人呢觉得人生有意义啊，而且跟人的互动啊有那个欢乐、有爱啊，哦，那么就不容易陷于说自己孤独的，然后乱想一气啊，或者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啊这一方面，哦， 可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比方说我也能力有限啊，我能参与的公益事情也是很少啊，那我要怎么办呢？这里就要讲到说，比方说我们的身体吧，哦，你平常怎么样维持它呢？哦，每个人都知道说，除了吃以外，你要运动，哦，你要做你的身体、你的年纪允许的范围内的一些活动，你有这些呢，就可以维持你身体好一点，然后精神也会舒服一点，哦，那么所以这里呢，接着就要讲，就是说心理上，哦，你也要找到心理上的体操，就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呢，使得你的心灵上呢，会，像维持身体健康那样，心灵会好一些。那么一种方法是，比方说你培养一种好的兴趣了，你喜欢种花咯，养个小鸟啊，养个小狗啊什么，你有个兴趣，这种你跟他的这个互动也是会对你心灵的这个健康很有帮助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呢，就属于心灵的体操方面的。心灵的体操方面呢，这些是比方说就是说要重复的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简单的事情是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停止你的思考，你整天会烦恼啊，有的会睡不着觉啊，什么是因为什么？一生的这些事情啊，还有见解啊，一直在这个圈子里面绕着，在这个圈子里绕着，你不但那个什么心里有烦恼了，因为这个烦恼会紧张，所以身体上也受了这个心理的烦恼的影响呢，会有一些僵硬啊什么这一些。那么怎么样可以从心里有一套见解这里面跑出来得到休息？这一点很难的，就像那些失眠的人就知道，他停不住那个想法，那这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是你要找一个很单纯的一直去做的话，比方说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注意你的呼吸，然后你的呼吸的时候呢，你就给他数说一一一一一，就数一就出来，再进来一一一一进来，那然后第二口气你二进出，这样数到五呢，你又从一开始。那么这种很简单的动作呢，你觉得说这有什么意思？可是你真的去试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你心里本来很乱，还有身体有紧张的呢，做这种很简单的事，反倒呢，慢慢好像心里的那个纷乱减轻，身体松下来了。那这一类的，它的基本的道理就是说什么？说我们人呢，本来没有问题的。你生下来的时候，除非说先天残疾，那是另外的。就讲说心灵上，他生下来本来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因为他成长的过程中呢，种种的经验，这个社会给他压力，教他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他汲取了这些经验，所以他慢慢心里很多见解，然后同时身体也被缠缚住了，所以这个很难松回来。唯一能松的方法是，你要让他做一些跟这一套缠缚没有关系的，让他去做。那么他做那个的时候，等于回到最婴儿的时候那么单纯，这样子的结果呢，是有希望从这个里面出来。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听你讲一下，我随便做一下，也没有什么嘛，我就丢了，这个不会看到结果。因为你那边的缠缚是很多年的习惯的结果，力量非常强，非常坚固的一个堡垒把你灌在那里，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可以拖出来。但是这一类的做法呢，你若 真的每天好好去练习，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它有这类的好处。那我以上讲的这一些呢，就是在佛法里面呢，它是有一系列的讲法了，但是因为他们说这个社会大学是不想提倡什么宗教什么的，所以我就把它完全改成没有提到任何佛法，这样来跟你讲这个道理。那我在讲这样的道理的时候，也包括说告诉你说你要选择一个心灵上的路的时候，还是选择那个从观察真实是怎么样，然后从那里面找出来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会有苦的原因，然后设法从这个根本上找到说怎么样从里面跑出来的路，我觉得这样的是最合理而且最不会有其他问题的。因为这样的做法的话，你的见解一直是跟人生的事实是吻合的，那么你不会偏执某种见解，说哦，别人都非要有这个见解，然后为了这个甚至来做暴力的行为，什么都不会有这种事情。我们如果看现实事实的话，哦，大家一样哦，就是一个人哦，就是老病死啊，你活多久，都经过这一些，那你都有这个问题，那你若只管自己呢，大家就斗争，斗争的结果谁也没有好处，哦，你看清说都是这个问题哦，互相帮助哦，这才是真的解决，哦，而且你若心地能够经过我讲的那种单纯的方法训练哦，使你的心变单纯以后，你甚至可以了解说，我们所要体会的真实，不只是我们，哦，生作人有这些感官的限制，我们能看的只有某个波长内的，听到的只有某种范围内，超出这个以外，其实还有真实在。即使科学它也不能不否认，不能否认这个。为什么呢？他说：“哦，我们看得到多少星星啊？啊，可是根据力学来推算这个天体的运行，哇，应该还有东西。可是它不放光，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不是表示他不在啊。
对。
那他在，我们从那个力学的那个天体运行又算出来，那样的算的结果是，看得到其实是少部分，看不到其实是大部分。然后我们说我们有科学的真理，这些真理当然一直在改了，他实验有限嘛，做实验做到什么程度，他发现说哦，理论又不够了，又理论又改进又。搞来搞去的这一堆呢，其实这一堆怎么样子？这一堆基本上建立在时空的假定上，就说你必须有个坐标咯，你说这样子，从依照这个来讲才画出来三度空间啦，然后依照这个才规定出时间来。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是要在我们人能看得到的范围，但是我们也知道宇宙里面有什么黑子啊、黑洞啊。那个什么东西到那里都没有了，光也没有了，光也没有的时候，你去哪里讲时空啊？所以我们认为说很有用的这一套，其实可以说在宇宙里大部分的地方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是我们人类自己发现说这个在这个范围内还有用而已，啊，哦，那你有没有可能去看到超出我们人类感官范围的事情？其实是有了。但是那个第一步功夫你要做到的时候，你要能够从原来的成见里面出来，你没有被原来这一套每个人各有一套想法的，没有被这个绑住出来以后的，那么你可以体会到的是一个更无限广大的实在的东西。而且这个所谓无限广大的东西，它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来想吧，哦，我跟美国距离很远啊，对不对？那我现在科技进步了，我用那个网络了什么，我可以马上跟他联络。可是你这些至少还要靠仪器，还要有无线电，还有什么，对不对？可是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能够 超越你这个原来的这个见解的这些还有感官的束缚以后呢，会体会到一个真实是，其实根本没有时空的距离的。怎么讲？就是说，可以为远在地球那一边的人呢，做一个祈祷，他会马上有感觉到，会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哦。所以这一方面的，就是说，是更后面的，更后面就是说，不只是自己一生的安乐了，因为你能够超出一般的这个束缚，而且这个的结果呢，是可以帮助别人的，因为你到进入那个真实的时候，种种的问题，只是靠着心念，他那边会感受到帮助，情况会改变。那么这一些要说明的话，就是说，因为超出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以外的呢，它整个的基本道理、宇宙的道理还是因果、因缘，就是说种种条件呢、啊、互相影响，啊、哦，所以呢，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生成这样的人、这样的这样，他那个是因为在这一生以前，你有其他的生，那一些时候的因缘决定了你现在的情况。可是这样子讲的时候，也不是讲说就被定住了啊、哦，以生来就是这个命啊、哦，那怎么挣扎也没有用，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是讲说只是因缘因果的关系、啊，你不懂的话，你怎么做跑不出这一套原来以前定的路。但是你懂这个道理，你现在哦改变了，不要只想我自己啊，我的心很大，我为人服务，做好人啊、哦，往这一方面去努力的结果。你现在开始做的不是为个人，你就不被个人绑住了，你变成是为大众，那么你为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所以你这个整个环境就变了。所以呢，你只要知道说基本的原则是这个的话，你在这个行为心念上努力哈，都是存好心啊，做好事，做好人，说好话，这些你往这样子努力去的话，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你的情况是会改变的。哦，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任何人说哦你一定会一生安乐，但是可以讲的说，你只要照着这些道理啊，都是很合理的话，没有叫你说你要盲信什么盲从什么，你自己听觉得合理，你照着做，那么可以相信的是说会看见慢慢的起变化，你的心地会慢慢的得到安乐，哦，哎，而且这个呢，这些道理跟别人讲非常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教一个人安乐，除非他懂得这些道理，他照着这个去做，不然是没有办法给别人的。所以，但是最重要是开始要自己做，自己做觉得说，嗯，这样做真的对我有帮助啊，那么你才有那个能力啊，去劝别人说真的试试看，因为我真的有自己感觉到这种改变了，那么你才能帮助别人。那另外我想跟大家讲，是我有一些那个书啊或者卡片什么在外面的，欢迎你自己拿哦，因为上面有网址，网址的话很多这一方面的道理啊，我写一生的写作都是公布在网页上，随便人家的哦，就欢迎你们去看，挑你喜欢的哦，去参考这样子哦。然后另外呢，我是要请大家告诉我一下说，听了我这样讲以后呢，对于一生安乐呢，你有什么觉得说可以补充的来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是最后标准的答案，每个人他有发现说什么是一个宝，现在是献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哦，说你觉得要安乐的话要怎么样有帮助哦，或者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哦。
一般来讲，师父你讲的虽然是 非常明显里面的这个白话表达了，但是一般佛教徒里面他有一些惯用的名词，比如说师父您现在所讲的我执，以及您心胸换到无穷大里面的这种观念上哦，如果不特别的声明，一般来讲他们是把他师父所讲的这个很深奥里面的哲学哲理没有办法融会贯通，所以千言万语就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师父的重点也是在此啊。那么也就是说你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是你不要执我，执我就是把你困住我见这些道理啊。因为本神里面的很多佛教徒他们是在显教方面是花很多心血，也是花很多时间，所以在这方面师父您以说世界观里面的讲法是不是像这些专有名词能够带进去，也让他们能够更了解师父的本怀慈悲为怀的这种善念，所以这一方面里面这是我个人的浅见，请师父也多指教。同时我也想借一个机会来，我这几年为什么我花了八年的时间我找我师父，花八年前以前里面我显教我敢讲我花了十五年，每一个地方寺庙里面都有成就者，我都一定要去拜望，然后要听他讲话，听他讲话之前里面如果我是小学我听的是小学的程度，如果我是国中我听的是国中里面的程度，国中以外里面是高中，高中里面听的也是只有高中里面的程度，一到里面进入修硕士修博士那个境界都不同了。所以里面我想了很久一句话，显教说你要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那我所招的我就摇头我晚了，我三大阿僧祇劫中间里面不晓得几季几生几世里面要下地狱了，这个苦你们不是我们忍受得了的，你能够感同身受，像一只猫一只狗一只鸡他们里面在这种社会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什么样的一个招待，这个因果里面是跑不掉的。那么我们要找生脱俗里面我只有找出来真正大成就者里面才是我的师父，这是我不是在有一种说来做宣传，我是以我个人的感受，我讲得很不好听的话，我一个月坐飞机坐105个小时，我讲的话我要护因果，我不能误导人家，所以我师父为什么我要那么尊敬他，他真正是里面福里面的趁愿再来度化众生的，我们今天诸位里面有这么大的福报，我想我师父里面他虽然不像我讲的这么白，但是我师父的哲理绝对里面大家能够遵循的话里面对里面绝对有好处，而且里面能够真正里面跟他里面深入他的经典，你深入他的经典之后你看他的文笔以及他里面思想都是让人家赞叹如不已的了，所以这个是我师父一直我今年已经76岁了我能够讲说我坐飞机里面坐105个小时，我念给你们几位听，台湾到夏威夷了7个半小时，夏威夷到洛杉矶是5个多小时，洛杉矶到了 Texas 里面也是5个多小时，飞回来里面一趟里面几个小时都可以算出来的，那飞回来里面过来一天到香港，然后坐里面 Swiss Air 现在里面也没有啊，因为他在乃基利亚赚了80亿美金完全亏掉，然后你们在随时间里面做晚上你们10点钟你们做到卡拉吉，卡拉吉上然后在这个现在你们杜拜你们到 Zurich， 到 Zurich 里面第二天晚上经过飞机银行飞过撒哈拉大沙漠到乃基利亚，乃基利亚里面的当时我比一个例子给诸位听做参考，乃基利亚1块钱美金换2块，曾经过了10年之后220几万里面的这个乃基利亚换了大概是少了2000
2000倍，所有赚到的钱你不能拿出来，因为他们中央银行签内没有签字，你钱搬不到，你放在了乃基利亚的银行了。这种情况之下，你可想而知，世界各国里面都是混乱不已的，都是真的是很惨。现在乃基利亚里面呢，就是一塌糊涂。好，
因为我希望说，有些事情他们也是显教的各种比较多的。
好，谢谢。有没有那个谢晋大德要发表一生安乐的一个经验，或者是还是我们要再请师父讲那一生安乐的经验？
没有，他刚刚讲说那个我执那些术语的，其实真正你懂的话，那个东西你要能够不用到术语。所谓我只是回到我们自己真正目前你什么心放不开的那一点就是了。所以也可以讲也可以不用讲这样子，因为我们真正的苦恼是眼前你心里这个放不掉的。
谢谢大家，我因为动过手术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慢慢听。我刚刚听了林博士讲了两句话，讲这么多的时间呢、只有一个两个字，中文两个字，接受。你当任何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能接受它，你就会平静下来。你就有时会去分析，然后你就晓得怎么样向前走。然后呢，你接受它的意思呢，也就是最简单的，你的慈悲心就出来了。你尊重生命，那么任何众生的人，你也会尊重你的生命。你的前面呢，就比较能够安乐。第一个条件一定要接受，不要排斥。谢谢大家。
他这样讲哦，我又可以讲一点，就是说，本来一方面是说你不要执着了，但是问题都在面前，这个都实实在在的难关呢。你叫我怎么样子说把它放掉？放掉是很难的，但是有另外一个方法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你要能包容他的，他讲接受，我想到这讲这一点，就是说，你说一个小孩子嘛，你一个玩具怎么样了？他在这一件事上就哭好久，你后来呢？你年纪大一点以后，以前觉得很宝贵的，现在当垃圾丢都没有关系，是因为心地比较大了，就见解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使人生的事情哦能够好过一点哦，一个方法是叫做修容忍了、这个容忍不是说叫你去强忍，说哇这明明受不了的硬要去忍下来，这样你搞得你自己的心脏血压都高了也不好嘛，而是什么开阔的容忍，就是你总是要眼界开放开放宽呢、看得多，看的那个看大局，看长远，你要是能够这样的话呢，那么所有的事情，因为你比较大的时候，它就变小事情，你说人生是有多大？你去坟场走一趟，每一个坟那个墓志铭上一样，就哪一年生哪一年死哪里的人，就是这样而已啊，事情都到哪里去了？最后都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你现在正在苦恼的，你有时候要去想一想，从后面来看，就是说像我们刚刚在讲说一切会千变，你要知道没有一样是你可以永远怎么样的，所以你要随顺这个演变了、那么这样的眼光来看的话、容易放得开，放得开，然后你练习包容有好处、因为我提倡一个说容忍，容忍无不容忍，无不乐容忍，容忍容忍是开始你练习嘛，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说啊，不要跟他争了，我看开一点啊，接受接受，容忍了、那么你这样子慢慢练习，你的心地眼界都大啊，那么你要怎么样修呢？你要无不容忍，就是说你不能有一个东西说但是这个我就是不行，这里就是你自己苦自己的地方， 无不容忍，就什么你都练习去接受，这样子修下去，最后你会无不乐容忍。什么意思？因为你不管什么东西来啊，你发现就是你那个东西对你来讲已经是小时候的玩具，可以丢了，可以不重要了，可以过了。那时候呢，你遇到这些事情烦恼，你都有一种乐，这个乐是说高兴，说我已经不再受它束缚了，我已经超越它了，哎，这样子修是容易的，因为眼前的事实明明在这里，你叫我放了很难，但是学包容它是有这回事，可是呢，我心还是可以再考虑到其他的，我有别的路可以走，不一定要在这里跟你非两个人斗牛角不可，这样子。
还有没有人想要发表那个看法，或者是请问上师？我想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还是比较想听这个，想听上师讲他的一生安乐，因为上师他很优秀，他以前在台湾是大学联考的那个联考的甲组状元，
哎，乙组，
乙组状元哈，进台大法律系，然后他念了之后在台大法律系就可能兴趣不合，他转哲学系，后来他就去美国，伯克莱念那个逻辑及科学，拿到博士之后就专心投入修行，哦，已经几十年了。那他其实他如果走人生的这个路，也可以，应该也是可以安乐。可是他现在好像走修行的路更安乐的样子，我们更好奇了哈。那请师父再给我们开示，那我们就开示到11点，他休息。
哦，讲说个人的话，就是，我是当然就是到那个什么，在写博士论文的阶段了，就已经拿到候选人资格，考试考完了。那时候就有些因缘呢，使得我开始去探讨宗教方面的题目了。那宗教方面的题目看呢，我读来读去，我发现说光用读的是不够的，因为你脑子里想好像懂什么，可是心地没有真的有一种安定的力量这些，所以我就自己选一个方法，也是我刚刚跟你们讲说，就重复简单的事情。那我选的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这种工作，因为这个方法呢，对现代人来讲也不用信佛什么，就是跟你讲说，你心里缺乏能力去那个什么专注，不能够集中精神啊，哦，有烦恼，这些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么你要是能够老是继续重复这一个名号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心灵上的锻炼，锻炼说我能够专心在这里，不受其他干扰。那么这种锻炼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什么来，你不要再花精神去管它，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锻炼。那么这样子重复念的结果呢，真的自己发现说心里会，几个月以后啊，我开始一天就念10000次，然后你会感觉到说，心里真的有安定，而且身体开始松了。而且我为什么说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心里开始纠结，身体也在缠绕什么，是因为这个经验，就是说它开始松是两个肩膀外面这里松起来，那是你这个身体捆绑的最外层，所以它松的时候是外面最松，外面松慢慢里面才一层一层能够松掉这样子。那我的经验就是因为我完全投入，然后也念很多，它真的是一层一层松开的，而且生理上也甚至会起变化这样子。所以它是好处很多啦，但是要你自己去试哈，才会知道说真的后面有东西这样子。哦，这里面当然一方面是自己的努力咯，自己要做一些功课，一方面是 也要投入修行啊，因为这个东西到底，它基本的观念是说，你不是，你要是存着私心哦，你就修不起来，因为你问题就是因为你老是想自己，所以它就一个纠结在那里，所以一开始想法就要想成说，哦，这是大家都有的问题，我们要找一个出路，是让大家都一样寻这个路可以出去，这样的心来修，哦，然后呢，为什么要念佛不是念别的，就因为别的都跟世间原来的一套有关，你念什么都容易，所以我只讲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你有的在银行工作你也又想到钱了，所以很难，就是这样，就是说真正那么单纯的东西太少了，我们的，所以就佛号的话，它就是讲来讲去就是说，哦，你要注意到一切众生什么慈悲啊什么，就比较没有那个问题，所以念那个是有好处啊，哦，它是真正跟你原来这道没有关系，你把你那个习惯旧有的习惯了，老是想自己这个的力量，它那个变成缠缚，是因为你的力量集中在那里，已经不用你想，全部你那个电力全部输入到那边去了。你现在要改成有一个出路不容易，所以就从佛号这种来开始。然后你那边会有力，是因为每天天天想嘛。所以我现在要改，我也是天天改，天天想这边。然后不知不觉间，你的力量越来越往这边来的时候，那边因为没有力量照顾，它就不见了。它的存在完全是因为你的关心在那里，你只要能够心转过来的时候，它不见的时候，你身体就自然松开了，嗯，但是需要一直做就是了，然后对做一些对别人的服务是很重要的，完全没有说预期什么，那种是最好的，因为那个看起来是很愚蠢的，没有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可是因为你能够超出个人利益的考虑的时候，你才真正得到最后那个解脱的那个安乐，没有，所以我们的都是维持说书啊什么出来都是没有任何限制，而且都是送的，寄也是没有时间去跟你算邮费，都是送的，这样子做，这样做一辈子，开始看他们开始做的人也都会觉得很不习惯，可是做久了就知道说，哦，这一些其实人生波折中安定的力量是从这些完全奉献的里面得到的，所以我跟你们讲也是说，找一个你可以做的哈，帮助服务的来做，都是会有帮助。
对不起，我再讲两个字。我们每天假如晚上开车的时候，假如前面有一辆车子有灯，我们跟着它就很好走，对不对？
对，
前面没有灯我们就摸了半天，好辛苦。那其实刚刚讲了，上次讲了半年，我不是骗你，其实也就是相应，你跟随他相应的话，自然他的力量就会给我们，他等于是汽车上面那个夜间的那个灯，你跟着走就不会出错。相应，比如说你这个朋友是好的，你为什么认？因为你认同他，所以呢你们之间就产生了力量出来，你不认同他就会各背道而驰，这样懂吗？任何要实行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接受去做了以后，你的智慧之路才会慢慢打开。那个在佛法里头就叫上师相应法，应该很清楚吧？相应。好，谢谢大家。
各位先生大家，我们先休息十分钟，那11:10我们再开始。好，谢谢大家。
谢谢同学，问题报告。